好，各位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啊，请大家放掌。诸位大家晚上吉祥啊！我们今天呢又是到了逢八的农历八的这个时间了，那我们来学修新的课程。啊，讲完往生论以后呢，我们相续学习另外一部论点，叫大乘起信论。我们都知道古大德也讲过，说我们众生呀，一个人起一念必落到十法界。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念的发心呀，必然会变现成现实世界，或者说就是促成我们组织成我们当下的这个生活状态，所以我们常讲到说凡事皆有因缘，啊，从佛陀降生，啊，到祖师出世，他们都是为了弘扬佛法。然而弘扬佛法呢，并不是说为了弘扬佛法而弘扬佛法，而是为了能让这个有缘众生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学修，对他的入道产生作用，所以才说经造论，正面引导众生，反面匡正之见误区啊等等诸如此类的，我们才把它称之为叫住持正法。那么这次来跟大家发心一起学习文思这部非常著名的论点啊，叫大乘起信论，可以说也有一点点缘起缘由啊。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广义的或者狭义的来了之一番啊，也算是个经浅，跟大家说点缘由吧，因缘。它有大方面的这个促成，也有一个具体事件的引发啊。大方面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呢，诸位有在不管是直播线下在听法啊，都知道我们一直在专弘净土，刚刚讲完这个往生论啊，哪怕有时候讲一些非净土专属的根本的经论呢，也一直在导归净土，希望这一世能够往生西方啊，这是没得商量的啊。但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净土法门呀，常跟大家说只有两种人能够承担啊，要么呢是极具福报，要么呢就是智慧高深啊。极具福报的人呢一性永不再愚，具足智慧的人呢，他能够整个这个性相圆融啊，空有双用，禅净同时这个无碍，这个也是很难到达的啊，都是为了趋向什么呢？信愿念佛之行。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从这些时间段吧啊，自打我回了普陀山以后，基本上就是线上讲法比较多，有时候出去讲嘛，对僧的比较多啊，跟诸位居士们在这上面结缘呢，很难面对面啊，所以往往呢会从手机微信上来收到可以说数不清的这个回馈的问题来看啊，就是我们基本上两头都占不着，福报也不够，不能承担，智慧也提不上来，圆融不了啊，所以基本上就半吊子居多。然后大家关注的问题呢，基本上就是真的是生活气息太浓啊，你看最近不是又在高考，这也无可厚非哈，子女呀，六亲呀，事业呀，人际关系呀，好的运势呀，前途呀，总之十分关心啊，但是就是甚少关心我们自己当下生命人生价值的意义，基本上都倾向于讲述轮回的故事啊，这是一个广义上来讲。第二个就是我们虽然也学净土，也说念阿弥陀佛要往生，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只要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在知见上就六神无主，马上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即刻就来问，说明见解就是至少是信愿的力量非常不够 啊，很微弱，很脆弱，不能够自给自足的灌溉自己新的这个自己的稻田，啊，这是第二点。当然，我们也有时候一直在听法讲一些课程，可是就是不能够善悟法义，要么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啊，你不能把佛法做医药想，把自己做病人想。有时候他听的时候，他感觉在指点江山，就到底讲的怎么样，或者回馈来一些有漏的偏见，会反击这个法义，啊，还有一些比较自以为是的，觉得在这个枝末上呢，他摆弄不停，但是核心的思想都抓不住，啊，这也有这样的情，就是怎么也听不准，听不对，虽然他很用心听。啊，提出来问题也是一大堆，但是足以证明他的心没有安准在正知见法上。所以我想这一些状况可以说是促成我们这次讲起信论，可以全面的去了解一下佛法的构架，啊，这个次第分明，怎么来抉择法门，整个教法的核心脉络，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从广义上来讲是这样，学习这个起信论啊。从狭义上来讲呢，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也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一次遭遇啊。为什么？就来源于我去外面去讲经的时候呢，在飞机上遇到一个有缘，她大概是50多岁的一个女士吧，啊，当时呢她看到我是出家人嘛，就问了我一些很多的问题啊。那正好我也背了满肚子，因为正准备去讲经嘛，有的是回答。但是完了以后呢，她给我透露了一个我听完非常不是滋味的一个消息，说他原来也是佛教徒啊，但是呢他什么佛法都学，各个宗派都学，但是他这次呢是准备转机去印度参加一个什么教的一个法会，我忘了啊，什么奎斯纳还是什么宗教，我也搞不清楚啊，就明显的是一个我们现在讲的外道吧。我就说你信佛信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改信，改回你的信仰，啊，他给我回了一句，我到现在我相信我这一生我都会记住这句。他说，因为他们的信仰素质很高，射受了他，啊，就是这个异教徒的他的信仰素质很高，啊，那反过来他就跟我倾诉了很多，是个他一直失望什么呀？佛教徒的信仰素质，啊，我也常说这个话啊。那我们今天呢也需要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包括我在内，我们都称之为四众弟子啊。为什么信仰素质，他当时跟我现在记得非常清楚，第一个他说从道德层面他不随喜很多佛弟子啊，他说这个很多时候这个不管是什么公开的法会呀朝拜呀，他跟了很多，但是他觉得信仰素质不好，涵养不够，甚至很自私没礼貌，他受不了啊，他说信仰没办法体现，他就在这个上面像心里就接受不了，啊，这是从道德层面。第二点，从理论层面来讲，他说虽然信佛，但是他觉得几乎很多佛教徒是在信神，拜菩萨，他几乎都是把佛法当作神教来拜，啊，还是只停留于保佑呀，啊，怎么样让我好呀，啊，反正我们虽然有一句说先一欲勾牵。但是我们几乎就停留在这，不管去什么后领入佛智，说的时候会说出来，几乎我们去引领的时候也很少这样。再一个，从学修层面，他觉得佛教徒缺乏理性，十分感性极端，而且体现出来是固执刚强啊。他最受不了的反而是什么呢？虽然这么固执刚强，但是没有护教精神，就是说我们佛弟子四众弟子没有主人翁态度，就是佛法是为我服务的，用得着了我的生活我的修行我的烦恼用得着佛法了我就用着，不用了没关系，就与我无干啊。他最感受的就是说没有主人翁精神啊。我现在历历在目啊，这个字字句句我觉得他就是说到点上。虽然他的福报和这个因缘致使他也算一种下滑吧，退了心了哈，可是他的认知上来讲，我觉得他非常犀利，我可能他就是菩萨示现的嘛，啊，给我自己当时上这么一堂课啊，因为我到处也去所谓的弘法嘛 所以我想呢，归根结底，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我们信仰内容中的问题。这个不管再生再俗，在现实情况下，第一个，我们的信仰并不过关。当然我们已经很觉得自己很相信了，已经皈依了这么久了，都或者说出家这么久了吧，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很明确的能够理性温和坚定，这个面貌很少啊，很多时候也就是要么就是盲目集体无意识的跟风，要么就是自以为是的，就是认准一个非常极端，以防罢法门户之见啊，总之就是这些。再一个，体现成行为上来讲，确实我们的素养很多时候不够。当然这个一方面是我们人的本身的素质啊，可是真正说有信仰来体现我们精神面貌，这个佛教徒这样去弘化摄受有缘的这个层面，很多都是失败的，没有挖掘出来。再一个，从内在来讲呢，我们不是关注或者说特别关注教法核心教义啊，也可以说是没有兴趣，或者也可以找借口说没有机会吧，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视野也罢，格局也罢，调整见解的这种能力也罢，都不够，啊，当然就不能够体现出来跟社会，啊，这个相适应的这样的一种形象，佛弟子的形象，没有引领的能力，啊，我想诸位能听到的都要对照一下自己，啊。那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它的根本问题就是出在不学习佛法，不注重学习，不认真学习啊。虽然都知道说哎呀看破了不要执着啊，可是很多时候实际上我们连世间都没有看破，不要说如法欲者说过河就要把船放下，你都不知道船是怎么造起来怎么渡过去的啊。或者我们很多时候说佛教不是语言文字，要实修要悟这一套，如果说你的心地真的入了这个真如法海了，有感觉了，那么尚且还是说得在理。如果说因为你根本就看不懂经教，没有兴趣去学习，完全不明这个三藏教里的这个教海的这个理论套路的话，那这个再说不执着语言文字本身就是护其极短的体现，这已经就是一个缺乏信仰素质的最典型的一个形象啊。所以我们更要宣讲，大家来多多听闻。当然根本缘起也讲到了啊，一个是广义，一个是狭义，根本的缘起还是为了正法九住法轮常转嘛啊。憨山大师在讲起信论直解中就说过，憨山大师是明末清初时代的祖师爷，他当时讲的时候说什么法门寥落讲席荒凉，现在我们建寺院建的实力有多大呀，多豪华呀，场面很大啊，佛像也很辉煌，但是你看这个直播室就很小啊，将来有人听也做不了多少人，为什么呢？就是当然这个硬件设施给大家陪足了福，但是我们的软实力现在弘法呀智慧呀刚才讲的教理的素质呀没有体现出来啊，真正的佛法心至少要从教法心修正心果正心，这些都是本分事的。那你现在说实在的讲习荒凉，当然我们也要说有讲的呀啊，那打开网上很多呀，说现在还有什么抖音呀这个那个的很多，说到处都在讲，我也偶尔的去看了一下，有时候也是不了解，一了解就更加的难受啊！我感觉到在讲情调的也有，讲故事的也有，讲生活的也有，讲外学的都有，就是不讲法，哎，就是不讲法。所以我们这个教法的兴衰呀，是要靠四众弟子的情况而定。啊，谁都是责无旁贷的。你学习佛法，我们首先要知道知识理论，这是从教上来讲，然后再注重投向与心性解脱，这是从观上而论。你没有这一套成型的见解，没有切身的体验，你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呢，啊，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当然，这一切的根本前提就是要相信佛法。这是我们来讲大乘起信论的 基本缘由啊，占一点时间呢跟大家分论一下哈、啊。好，我们第二个板块呢就是要概说一下大乘起信论。首先我们讲到论哈、啊、我们前面也讲过百论呀往生论呀。论是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三藏里面经律论，论的功德是什么呢？是止语的啊，这个确实是说不是你说光说个没完没了，它叫做静言，不要让我们去讨论呀议论纷纷，它是让我们从中了解到真理以后，从心地上当下去相应就可以了啊。所以论的类别呢，它也有广义的和具体的两种啊。啊，具体的一种就是针对某一个单部的经典啊，或者某一部这个专属的这个经啊，根本这个所译的经呢，进行专门的注释讲解，这个叫注经论啊，就是对一部经典的具体讲解。还有一部分论点是对整个佛法的总持概述，比如说这个大智的论呢，就叫注经论。哎，很有名的论点，它是解释这个罗什法师翻的30卷的大品般若啊。那你比如说还有永明延寿禅师有一部大部头的著作叫宗净录，这里边就是完全是典型的叫做宗经论，综合了整个佛法的核心教义，然后以论的面目来再进行讲解啊。所以说我们每学一部论点呀，有时候会觉得说经是佛说的啊，论呢是菩萨后来祖师造的，到底是有没有啊这个权威性，或者说会不会走偏呢啊。不是，论的法义啊完全出自经典啊，也就是跟佛之见呢是相吻合的。像这部大乘起信论呢，就是最典型的也是宗经论啊，综合一代教法啊，它有时候也叫做通生论，通就是通通啊、通前通后，总的来，这个生哎、就是田字两头长啊，来生论这一部教典的这样的一部论著啊，它的行文呢法义啊，大乘起信论特别典型。为什么呢？在这个龙树菩萨有写过一篇叫做《释摩诃言论》里边，他就讲到说，总的来说这部论点呢是从百亿经的宗旨归序而来的，就是往少了说也有100部经典的综合义理啊。这在介绍里面说宗百部契经造大乘起信论，有说过这个话。那么如果我们随着大家以前有过了解啊，或者说我们随着学习的深入呢，你会发现像楞严呀、法华呀、维摩啊、涅槃呀，所有的这些大部头代表的经论大乘了义经典呢，基本上它的内容都有同步，或者是总结，或者是引用啊。特别最明显的是还有一部经典叫楞伽经啊，有的认为呢说这个主要是依着楞伽经的法义而来的啊。这是总的大乘起信论的一个赞叹吧啊。所以很多祖师在这里边给大家念两句啊，说起信论是重播，我们现在不是有直播吗啊，或者是重播，他说重播如来清正原理之妙，救人现前指点本地风光啊。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把宗和教完全给摄进来，就是这是起信论的功德啊。所以说是至极大乘甚深密典啊。我们可以跟大家说，这个大乘起信论呀，可以说是汉文佛典的一部奇书啊。一共呢有11000字的这个差不多这样的篇幅，但是它的流传之广，注释之多是非常罕见的，不仅仅在中国佛教，对世界佛教的影响也很深远啊。其他论就很难跟它相提并论。你比如说我们在经典里面常会赞叹楞严，开悟的楞严呢是经中之王嘛，楞严经它属于照耀宝镜，楞严经修学宝典，这是权威啊。那么在论典里边，起信论是学习大乘佛法的入门必读法宝啊，必读的。像我们曾经在佛学院啊，我们学的时候呀，教课的时候呢，都曾经讲过这个大乘起信论 啊，一定要学的。当然我们也要大概的了解一下它的内容大意哈。总的这部论典的它的这个论脉啊很了然啊。近代的佛学泰斗这个太虚大师啊，他曾经依着这个教理的脉络和立场，他把整个大乘的佛法呢划分为三种类别，一个叫做法相唯识宗，就是讲那个唯识嘛，印度不是传过来这个法相宗啊，唯识宗，像我们了解的解生密经就是它的根本经典啊。另外一个呢叫法性空慧宗，就是印度传过来的中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这三部论点合起来讲它的教义是以空为本，讲空的居多，唯识呢是讲现象的居多，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空有两轮啊，这是从印度那边直接衔接过来的，特别明显啊。那么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心性特点是最容易相应的是什么，叫法界圆觉宗，就是讲的如来藏体系的这一类。你像楞严经、圆觉经啊，楞严经里面讲到这个妙明真心呀，圆觉里面讲的圆觉的这个核心内因，这个就是指的如来藏体系啊。起信论即属于第三类宗的代表，也称如来藏缘起宗，就是法界圆觉宗啊。如来在里边我们会讲到说一心生二门，哎，整个就是从缘起来讲呢，就是指的这个真如缘起啊，真如缘起。那么从具体的内容划分啊，它划分了结构有五个部分啊。第一个呢属于因缘分，就是说为什么要写这部大乘起信论，它讲到缘起呢有八个因缘，这是作者处于他的立场和角度啊。我们刚才是指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的角度啊，这是第一个因缘分。第二个呢利益分，就是讲的什么是大乘法，这个内容好像很短促，大家听的时候也要很注意啊，内容很像很短促，但是这个是根本教义，也就是佛法的核心。什么是大乘法，就是众生的心，法界的心啊，什么我们常说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心，就讲这个宗旨，叫利益分，利这个义啊。利益完了以后，第三个部分才叫做解释分，就是详细的讲解这个具体的内容啊，啊，什么一心呀、二门呀、三大呀，一心生二门啊，真心真如门、心生灭门，然后什么体大、用大、相大等等这一类的，这是第三个解释分里面的内容。那么你光有理光有教不行，还要有行呀。第四个部分就是修行信心分。哎，大家看这个很有意思啊，为什么讲到修行信心分呢？大乘起信，信是需要我们修的，要入这个信海，你需要去修，要立缘对境，哎，往上来升，往过来拔。所以他这里边的四种性呢，就想讲到除了性三宝之外啊，这是起信论的一个特色，要性真如法，也就我们常说的真如实相，自信清净。现在不是也正在讲坛经吗，可能大家听得比较熟了哈，性这个性性分啊，这是四性。五行呢就是六度里面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然后这个止观啊，止观就是定慧等持，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你这会儿有没有用功呀，啊，这会儿有没有关照呀，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正在进行时了啊，不要被这些名词概念吓坏了啊。第五呢是劝修利益分，就是把这个功德利益说出来以后，劝大家能够真正的去实修，去实践这部宝典。一共这么五分，就把这部大乘起信论的内容框架呢给划分描绘出来啊。我们讲呢也是从这个脉络上啊，所以大家看，起信论啊，它这个组织非常严谨啊，这个特别符合中国人的这种理解习性啊。然后它次第分明，它上面讲的也有解，也有行，也有本，也有末啊，也说这个真如实相，也说什么除了性空还有缘起啊。当然最为特色的是他除了有自力难行道，还有什么呢，他力的异行道净土法门，全部都顾及到了。 所以这部论点确实是非常的简明无私啊，这样子的。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渐渐的领略吧，这么干说呢也是一下子不可能吃透啊，慢慢随着我们的课程的讲解呢，希望大家能够渐渐的越来越相应啊。总的来讲呢，这部论点就是说它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就直指我们的甚深心法，我们的心源法海。你看我下意识又往这儿靠了，实际上不是这个肉团心，我们的心源法海，等一下讲大乘就是直接击，就是电击的，就是直接就攻击你这个攻心术一样，就让你开始悟啊。那么具体的讲的内容中呢，贯穿着中道实相法，一直是这么贯穿下来的啊。而且它承载的是什么，承担的是十法界的视野，就非常的宏颇广大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才说劝有云能够就这个教法上能够有助于我们升起真正的大乘信心。大乘法太难信啊，诸位千万莫以为说我们生在大乘中国之佛法这个兴盛之地，然后我们都是大乘根器啊，我们早就是信的，入就入的都是大乘佛法流传之地，太难信啊，心力不够啊。这个知见呢，我们很少有那个细思维，就文思修养，极细极细思维的那个能力，这是中国人所缺乏的，我们根性中啊。所以在这个上面大家注意一下啊。所以说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现在学习这些古德的注释啊，确实还是有难度的啊。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论点它在流传过程中也有历代的注释疏解啊，很多啊。首先我们看这部论点啊，就是大乘起信论本身就有两个版本啊。它的作者马明菩萨呀，在印度的时候为什么要造大乘起信论，你看我们一说起就是说马明龙树啊，这是佛灭了以后，就释迦牟尼佛圆寂了以后，经过几百年对于佛法的这个流传讨喜以后呢，一定会有弊病出来。当时有一种弊病，就除了外道特别猖獗，诸位要知道印度的外道非常厉害啊，特别多，而且我们内部的这个观点就分裂的不行，就是小乘，据说当时有500部之多，就有记载的现在至少有20部，就是什么上座部呀、独子部呀，就是反正见解不一样的这波人就走了，就开始斗争坚固，就按照他们说就形成一个人，都说自己是继承了释迦牟尼佛的嘛。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当时这个外道邪见、小乘的偏见呢，就如雨后匆匆，到处都是，所以才有大乘菩萨出世，宗百部经典所做的这个起信论，马明菩萨就是在这个因缘情况下出世的，啊。那么传入到咱们中国呢，有两个版本，一个呢是梁元帝成圣三年的时候，啊，是这个居纳陀罗，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真谛三藏。三大译经师啊，真谛三藏翻译的叫做旧译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经书啊，不是有一个风水岭吗，罗什法师译的这个玄奘法师之前归罗什法师译的都叫旧译啊，这个从玄奘法师开始呢叫做新译啊，有这样的划分。那么光这部论点呢，真谛三藏译的叫做旧译。后来武则天皇帝呢，他请这个印度的僧人什刹难陀啊，又进行重新的这个书译，把它再给翻译出来，就叫新译啊。这两部版本的这个卷数是有点差别的啊。像我们学的这个版本呢，属于真谛三藏译的是三卷啊，这个什刹难陀新译的呢只有2卷啊，几乎还是以这个3卷的法本流传的比较多啊。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啊。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是关于起信论的注释，这个就特别特别的多啊。大家在听讲的过程中呢，如果想要深入的去学习了解的，那么我们把这个比较有代表的著名的给大家说一下 啊，有机会呢可以深入的学修去参考啊。起信论的注释啊，最有名的第一部是隋朝的时候慧远大师，但是大家要记住，不是东林寺的慧远啊，有念佛祖听来的，不是东林寺的慧远大师，是当时同时代有一个净影慧远大师啊，他们两个人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慧远大师呢，因为是净土宗的初祖呀，他是以净土的法脉直接这样有教有实修流传下来，但是净影慧远大师他是在教法的弘传啊和著作上，当时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首席法师，第一手啊。我们现在诸位你要去看啊，包括我们学净土的话，去看无量寿经啊，还有这个当时很流行的一部经典叫《维摩诘经》啊，甚至我们现在能想起来的很多经典，净影慧远大师都有专门的著述去讲解，就只要有一部经典很流行，他一定会给他做注释，所以他注释很广。那么最有名的他的一个注述现在叫大乘一章啊，这个也跟大智录呀宗净录呀可以并驾，就是说很有名的一部大部头的这个论著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法师，几乎著述了当时所有流通的经论，所以他讲他著述大乘起信论呢也是必然的事儿，叫做起信论一书，一共有四卷，这是第一部啊。第二部呢是在唐代，我们都知道八个宗派里面有华严宗，华严宗为什么又叫显首宗，是因为他的祖师爷宗有一位祖师叫显首大师，就是法藏大师。他牛到什么程度呢？武则天看华严经看不懂了，武则天看华严经已经很有感受了呀，说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但他看不懂呢，就把法藏大师亲自迎请到宫里面给他专讲华严经师子章，就是这么来的啊。那么显首大师就法藏大师对于起信论有一部注释叫起信论义记，特别有名权威，历代大家都在赞叹，甚至对这个起信论义记再进行注释的人也很多啊。当时出现了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盖过起信论本身了，就到这个地步啊。还有一部呢是星罗元晓法师的叫做起信论书，有两卷，俗称呢叫海东书，因为这个法师是朝鲜人啊，朝鲜人，如果学习过另外一部很有名的论叫《赵论》，他对于《赵论》的注释呢也比较权威，啊，当然法师们听一下也许有用，居士们呢又听得觉得说这个可能这辈子碰也不会碰了，啊，这是三部很早的注释，被称之为起信论三书。啊，就像弥陀经、弥陀要解、弥陀圆中操和弥陀这个疏操一样，那是弥陀三书，这是起信论三书啊，异曲同工之妙。可是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实际上学习注释已经有很大的难度了。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古德的文言太难解了啊，你说法师的这个专业讲解我们很多时候都跟不上，你自己去看这个古德的这个文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算能看得懂也会出现一些状况，很麻烦。为什么？比如说舍本逐末啊，我们刚才讲到了抓不住核心啊，或者有时候他并不是不知道义理，他就嚼着义理不放，不去行这个心行啊，用心去体悟。再一个就是学进去学不出来，也有这样啊，法师们有时候会走入到这个误区，对教理偏爱，你学进去学不出来。你看为什么法藏大师的起信论义记后面注解的就非常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就不知道说起信论重要还是义记重要，或者义记重要还是起信论重要，就这么追着走，就学进去出不来了啊。当然还有居士同修们容易出现的就是定力问题，或者说福报问题吧，法缘太薄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下去，要坚持住啊。就包括我自己也讲，或者是诸位就按照我们这个法缘直播的这个法缘来听，你能够一堂不落的 也算当今就这样的福报啊。你像我们现在师傅，我们在白话月藏，月藏大家都以为说月藏多舒服呀，坐在那儿什么也不用管，倒也是。诸位要知道月藏有多难吗？眼睁睁的看着满屋子藏经，你就是看不下去，你翻看你盯着字儿你都盯不下去，这是就要福报要定力的，你读不了你根本就读不下去呀。所以这也需要我们要抉择，要克服障碍，要发愿心啊，否则你这个法缘就记不了。当然大家有要稍微好理解的，近代也有憨山大师写过《起信论直解》，这个可以参考。那么最需要参考的是偶义大师著的《大乘起信论列网书》。哎，偶义大师因为他这个说话呢是非常痛快直接，他既有禅宗的这个直指，也有这个净土的慈悲啊。如果修净土呢，因为也听得比较多，特别是对弥陀要解情有独钟的话，还是特别相应他这个讲话的口吻啊，也是个直肠子的人啊，所以这一点话偶义大师的著作读起来还容易上心吧啊。当然再觉得还涩的不行了，那我推荐大家上个世纪民国年间弘法的几位大德，比如说太虚大师有大乘起信论别说啊，还有谭虚法师大乘起信论讲记，上海圆明讲堂的元英法师大乘起信论讲义都可以啊，这个也可以啊。现在来讲呢，有名的法师的话，道元法师也讲过起信论啊，还有一位网上好像听众也比较多的境界法师也讲过这个起信论讲记，大家都可以去学习。这是这部论典的流传和历代著书的介绍啊，介绍一下啊。那好，下一个内容呢是要说一下这部论典的作者和译者，作者和翻译的人。这就又回到我们常讲到说常听净土呀，大家还记得印祖有一句话老说，他说什么呢？说净土法门呀是三根普毕力动全收，从西天到通途，人人去向，各个导归。然后开始就点名了，说什么上至马明龙树，这是一定从第一句就说这两位大德。这是我们一般就马明菩萨龙树菩萨，马明菩萨就是起信论的作者啊。然后又说下至什么智者大师呀，什么慧远大师呀，禅宗的归境的，就是会说一大堆啊。那为什么这里他老提出说马明菩萨是说导归净土呢？就因为起信论的后面有讲到，特别提到弥陀意行，这也是这部论点可以说它档次提升圆融的这个魅力所在了，难以接包啊。当然这些大祖师们呢，大菩萨祖师们也可以说是全能的。为什么？因为马明菩萨在禅宗里面也把他尊为什么呢？西天十二代祖师啊，达摩祖师也只能算他的晚辈了，算二十八代。马明菩萨呢是西天的第十二祖禅宗啊。但是关于马明菩萨的时代呢，因为年代已经久远了，印度人呢又不喜欢记历史啊，所以说也是众说纷纭。但是现在权威的基本上认为是什么呢？是佛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六百年左右的人啊。六百年为什么呢？因为记载他当时的法务活动呀，正好是在印度的统治时期，是迦腻色迦王的时代啊。迦腻色迦王何许人也啊？大家知道经典经历过四次劫机，就第一次是释迦牟尼佛刚刚灭了以后啊，圆寂了嘛，就有个不听话的比丘说这老头子终于走了，没人管我了啊。这个时候迦摄呢就听了很心寒，害怕这个经典呢就是慢慢的走样，就开始第一次劫机。但是第一次劫机到最后一次第四次劫机年代经历的很久，前三次都没有写下来啊，只有这个迦腻色迦王第四次劫机，他开始组织第四次劫机的时候呢，真正的才形成文字，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贝叶经，就是这么来的啊。那么迦腻色迦王呢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差不多六百年时代的人，所以说基本上认为马明菩萨就是那个时候啊。 他生在这个西印度啊，但是后来移居到中印度的舍卫国啊，那么也是很资深的这个婆罗门家族。我们都知道印度有四种种姓，婆罗门啊，婆罗门很贵气，在印度到现在还依然是种族这个族姓观念很浓啊。他很博学，特别是能说会道。刚刚开始呢，他信仰婆罗门教徒，就把佛教徒给变得体无完肤，连庙门都不能开了，连集众的那个法器都不能敲了，就到这种地步啊，都变不过马明菩萨啊。那么后来这个天地生万物，一物降一物，他的这个本尊出现了。在印度呢，有一位佛教的大德叫邪尊者啊。邪尊者呢，就是配合的跟迦利斯迦色迦王一块组织第四次结集的这个佛门大德。他当时呢就升起一个非常大的担忧，他就觉得佛教的命运越来越败了，因为在印度当时外道太多了啊，内部也分裂得很。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是菩萨嘛，就入定去观啊。你看这个定，禅定好不好啊？有禅定才能有神通啊，能引发神通。他入定去观，就是说看哪里有这个人比较善于辩才，就是能说会道，把所有的人都能说倒。那么这样他想就把他收来呢，去堪当弘扬佛法的重任，他就去度化他，跟他辩论啊。印度人都会辩论。哎，他一观呢，发现有个叫马明的，那会儿还不叫马明，这个外道嘛，婆罗门。哎，觉得他会说，他就去找他了，就和他辩论，啊，辩论两个人就约定说谁输的怎么办呢？当时都辩论都是低着脑袋，这个马明菩萨说，如果我输了，舌头割掉，啊，那这个邪祖长者呢，就是你不要这样，我们佛教呢不是杀人的，是活人的，我们是发慈悲心的，那怎么样呢？只要你输了，你给我当徒弟就可以了。哎，这一招呢，他就上了他的套了，还是姜还是老的辣。说那谁先说呢？啊，那是邪尊者说，那你说谁先说？说你老人家了，你先说。只要你说出来的观点，我都能给你破掉。哎，这个邪尊者呢，见机行事就开始说了。他说什么呢？说我们现在呀，应该让天下太平，让国王长寿。让国土的这个人民呢安乐，没有灾，没有患病患，他就说了这么一个法，就立了这么一个论。哎，这下好了，把这个马明给难住了。为什么呢？他能反对这个吗？国王也在场呀，啊，那你说如果你要把这个给破掉的话，就等于说整个就破世俗地了呀，对吧？他就不知道该怎么破，说不上来了。哎，瞠目结舌了，就当场就输了，就给他剃发，必须皈依佛门了啊！可怎么样呀？心里不服呀！啊，说我这个辩才能够名满天下，说你一句话我就称他徒弟了，他心里暗暗的不服啊！怎么办呢？这个邪宗者呢，就又善用方便，让他进屋以后给他显神变，啊，这才是真正的度化。你想他那么会说，辩才无碍，哪能说这么一句话就他心服口服了？哎，给他显神通，让他把他给摄受了以后，才什么呀？身心俱服了，哎，心服口服了。那么后来呢？当时这个迦利色迦王怎么去礼请的马明菩萨？就像我们中国那会儿去礼请鸠摩罗什法师一样，也是没办法了，从北印度去征服中印度打仗。打仗以后呢，这个中印度就战败了，说给他赔款，说要给他赔3亿金。我们现在听了可能说3亿金，三亿黄金嘛，说哪那么多呢？大家可能现在学印度的一些传记啊、宝典也讲到舍卫城，你们说有这个什么9亿人，啊，说9亿人有3亿人见到佛陀了，有3亿人听到佛陀了，有3亿人听都没听到佛陀，没兜度，啊，后来也有。同修就来问我说，这么多人，我讲弥陀经的时候也好像讲过啊，说我们现在这个北京这么大，才最多才2000万3000万，上海才说怎么会有9亿了？难道那会儿人那么多吗？那个时候的3亿啊，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30万啊，在印度的数量里面大概就30万，30万斤呢，这个中印度这个国家呢都赔不起，没有支付的能力。这个迦利斯迦王就说了，说你的国里边有一个佛的钵可以顶1亿， 还有一个神机，叫慈心机，也可以点一。再一个就是这个马明，这个人可以点一，只要你愿意，这三亿经就算抵光了，啊！哎呀，这个国王开始舍不得，不愿意啊。这个马明菩萨就劝他放下吧，啊，说我去了北印度了，正好去弘扬佛法，这也是一件好事嘛，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当时受到这个北印度，特别是像我们有名的这个肉孜国呀这些地方呢，就把它尊为叫做功德日。这个佛法的缘起呢，才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啊。为什么叫马明？有好多种说法啊。一开始呢，说是说他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有这个瑞相，就他们家里马圈里的马呢就感动的就又哭又闹啊，所以叫马明啊。另外也有一种说法说呢，说他非常善于弹琴啊，善于弹琴呢宣流法音，所以这个马呢就是说听了他弹琴讲法的时候呢就悲鸣不绝嘛，就叫得没完啊。当然一次比一次殊胜。还有一种说法说马明菩萨呢善于说法，这个马听他讲完以后呢七天都不吃饭啊，就光有这个法食就可以了，就是这个东西就不用吃了啊，垂泪悲鸣。这是第三种说法。第四种就更炫了，说什么呢？当时的这个肉孜王呀，为了试探他的辩才，就做了一个实验。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让几匹马呢，就是七天没给他吃饭，断粮七天，然后呢，再把他拉到这个吃的东西跟前，马料跟前，同时让马明去讲法，啊，说你到底是听这个法食呢，还是用这个色声的这个这个饭食了？哎，这个马既然不去吃东西，来听他讲法，啊，听得这个悲鸣不绝，所以叫马明菩萨，啊，当然我们想这个缘起嘛，肯定是有来头的啊。那从这四个故事里边来讲的话，一次比一次殊胜，我们宁愿就是越殊胜越好了啊。总之是他这个智慧辩才而得的名没有错，啊，没有错。当然，马明菩萨除了著《大乘起信论》之外呢，还有一部代表作叫做《佛所行赞》。啊，这个在印度的载体就是以寄诵的形式呢，赞叹释迦牟尼佛从诞生八相成道一直到涅槃的这个一生的事迹，啊，所以这马明菩萨，因为我们现在听起来嘛，就觉得说这大菩萨，啊，或者说这个论点很教条的一部论点的作者，对着没有活灵活现的样子，实际上马明菩萨当时在印度啊，他涉及很多领域，他又会这个作诗。很有才华，又会做音乐啊，是一个才子。你在佛教史上呢，只有马明菩萨可以和龙树菩萨齐名。我们一直是这样表达的，马明菩萨啊，他当时高举这个大乘的旗帜啊，所以说，我们把他称之为说菩萨僧嘛，大乘的论师啊，这是他的作者哈、啊。那么译者我们刚才讲了，说是梁代天竺的真谛三藏。这刚才我们就提过了啊，梁代呢，就是我们指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不是南北朝吗？南北朝北南朝呢有宋齐梁陈，所以那个时候四个里面的短命王朝，那么梁朝梁的时候呢，他来到中国，他本来也像达摩祖师一样想去见见梁武帝啊，但是梁武帝呢那个时候已经就是说，这个世道比较乱了，有侯景之乱，梁武帝就驾崩了，啊。那他看没见到国主，那看来这个弘法因缘不具足呢，他就隐居了。因为隐居才有了一心翻译经典的机会啊，所以这个真谛三藏的跟鸠摩罗什法师、玄奘大师并称为中国的三大译经师啊，翻译经典的三大译经师。有一部另外的著作叫《摄大乘论》啊，相信法师们更这个了解的多，他是跟起信论一样在佛教内啊有绝对的地位啊，《摄大乘论》也是他翻译的啊，这是他的译者吧啊。那好，说了这么多的内容啊，我们今天呢先开一点点法义吧，就是讲一下《大乘起信论》这五个字它的题目啊。因为经论的题名呢，往往就是一部经论的核心思想。 啊，在这一点上来讲呢，这个起性论呢，就是也是十分典型，啊，先给大家读一下这个法藏法师在讲大乘起性论这个五个字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注释的？这不是给大家预告的时候，在这个图片上也说，他说：“大以包含为意，大就是容，包含圆融的意思；成以用载为功，能到达。啊，起乃对境心心，起这么叫要升起呀、啊。”要启动呀，要发出来呀。为什么说生性切愿要发这个愿？这个对境心心就启动你的这个能性的信心。性则与缘决定，就当下，就这个说，这个道理，就这个法，现实世界就是这么个意思。你能不能把它完全直通了，升起决定的信心？啊，往复折争。故称为论，名曰大乘起性论。你说这个注解的多妙呀，啊，一气呵成，面面俱到啊。那我们来看啊，这个大乘起性论这个题目呀也有通别的啊，因为论点很多呀，往生论，对吧，大智度论，那么这个就叫通题了啊。但是这部论的主要内容是说讲的大乘起性，这个就叫别题了啊，它是通别判一下啊。那么如果说从能够和所的啊，就是从能所的这两个对立层面来讲，我们看看、啊、为什么叫能所的，这理解一下题目。你比如说大乘起性论这五个字哈、啊、论是个什么概念，你要了解这个论有什么功能呢，它能够让我们起这个信心，这是这部论的功能啊。那起什么信心呢？起大乘之性，所以论为所能起，大乘性为所起，这是能所一对哈。能够啊，所到。第二个，什么叫做能性呢？诸位，现在大家听法就需要你现在的这个现前一念心，这一念心就能够对这个法生起信心，这叫能性。性为能性，性什么呢？就要性大乘究竟法啊，这个叫大乘为所性。那什么叫做能解呢？那我们要抉择呀，就听的时候你得有个行行道道呀，对不对？要不然你这是讲了半天讲什么呢？大是什么意思呢？大是能解，就是能够把这个里面道理把它抽出来，你来受用啊。成为所解，你学的就是要，你所选择的这个成是什么成呢？就是这个大成。那我们后面讲到不学小成，所以这些呢都是祖师们给我们这么注释的题目进行一个划分。哎，你这么来回倒腾一下呢，就容易契入到这个法啊。诸位，这个听法呀，你说是个技术活嘛，它真是个技术活。技术呢谁都会啊，可是听法你要拼善根，拼福德，拼因缘，那就在当下。这个就是当下，就现我们的这个资粮。你看我们讲法，诸位也听法，我们一直在围绕法，这讲法讲的我也讲的嘴唇磨薄了，诸位也听得耳朵生茧了。我们也讲过，比如说听法说，我们听法的时候你要怎么发心呀，啊，要做对法，做药想，自己做病人想，对不对？这套路早就听过了，我们也不讲了。说听法还有一些误区，会障碍我们听法的功德，啊，我们也讲过听法还有什么功德，也赞叹说听法不知道有多么的最大的福报，就是好听法的人，好讲法的，这些都讲过，啊，但是我们听法确实要提升一个模式啊，啊，圆觉法师讲的，怎么听，往哪听。你听什么法就听到哪儿。首先我们听法大家都知道都是从教法进来的啊，我们现在也是在给大家讲教法，讲教法讲教义是干什么，要知道它的框架，认识这个路途，这是讲教法。那么你讲教法是为什么讲？是为行法而讲，要依之而行持。哎，可是诸位你不要跑偏了啊，不要到处去找行， 弃教法而去行。你听教法，你把它听成刑法，这就是教法。教就是刑，刑就依着教，教就体现了刑。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心一个念呀，诸位，等后面要讲大乘起信论，讲一心生二名的时候，没有第二念呀。那你听教法的时候，你没有行吗？但是有时候我们惯不过来，就非在一个法上把它分成两半啊。所以诸位，首先你要听教法，听刑法，但是这两个法都属于理。第三个，你要信法，听成信法。刚才讲到大乘起信，要建立信心，这个属于什么呀？行了。哎，大家听起好像不是说教理行果吗？不是信戒行正吗？怎么反而教法行法成了理了？诸位仔细体悟一下，我们现在听的教法，教的行门，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就是要建立信心，一直在建立信心，一直在攻克信心，一直在巩固信心，啊。在信心建立以后，你慢慢才能够什么呀？才能落听到心地，才第四步骤才能听成心法。从心地而论了，莫向外求了。讲了这么多，不是让你在向上去分别，要什么呀？要往唯心自胜自信上去悟了。现前一念心地啊。可是问题是我们听成心法了，还是左顾右盼，停歇不下来呀？要什么？第五个，你要听成什么？当下的心法。就此时此刻，当下心法啊，你不要离家出走了，这才叫听法，听到这地步才能叫听法啊。那你听成当下心法了，那可能现场作为就跪着，这跟着走当下心法到处找心，心在哪里？没有心，知道吧？我现在说的就是心法。我正在说就是心法，正讲的时候这就是心，啊，这就是法，法就是法，就这个，你能够听到此处了，这才叫做一切皆是行了，没有不行的时候，叫听法，啊，所以我们就是为了能够听到此处，给大家讲大乘起信论，啊，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所以说我们作为啊学习论文，一个是我们对于佛法基本构架的这个培训吧，啊，随着大家听闻呢，一个是要调动我们的心，要慢慢的熟，心要熟，热心啊，人家运动还要热身的，听法也要热心的，啊，第二个要适应论文的风格，从心性上来讲的话，也要体悟这个教研，加强文字的深度，那我们今天呢，先要讲一下，先看一下这个大。先讲一下这个大，你诸位，你不要以为大这个大字很不好讲，大，你弄不了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怎么说呢哈？我们现在一引入眼帘，哎，大乘起信论，或者我们耳根听到了这个大字呀，会出现什么反应呢？这个大是它既我们要它利用我们对大的概念性的常识，要引发我们对这个法的向往。好药，这是一个作用。可是这个作用虽然是前期的引导作用，它后面就随之会变成祸害作用。我们要从本质上超越对大的常规认知，要从这个语言的阐述来引发对境界的触摸。刚才我们就讲了，当下就是心法啊。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俯热一下，你讲大，大是个什么法吗？我们下意识的就觉得是大小的大，告诉诸位，大乘起信论，大乘呀，这里不完全或者完全不是大小的大，也不是广大的大，啊，它是本体之大，是本质之大，是现成之大。你看这个大，比如说我们常说心吧，大家不是常听一句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对不对？都听过这句话，那就是心是什么心呀？我们都讲真心、心性、真如自性，真如自性已经在这里就具备了大的内涵。就我们的真心，它就是大。比如说佛，佛的境界、佛的净土、佛的法身，它怎么来沟通呢？我们怎么来沟通佛的境界、佛的净土、佛的法身呢？就用大来沟通。 此时说的大乘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放在众生的角度，众生之广，每个都有佛性，对吧？都记住佛性，皆能成佛，那么佛性是不生不灭的，这就是大的现状。大的现状就是心佛众生啊。好，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大的第一个意思，我们要讲到它的什么部位呢？就是周遍包含意。大乘起信论大的第一啊，叫周遍包含。为什么呢？这个大我们刚才就是它无处不在的功能，就本来就这样的功能啊。诸位，你一定不要通过对小的衬托，或者也不是对个体的统一而出现或者形成的一种什么法什么境界才叫大，就是这个大就是一切法都在其中，就在一切法中，这样充满的功德就称之为大，叫做周遍意。周遍。可是对于这样的讲解呀，我们又十分出现一种什么状况呢？比如说我们一说周遍呀，它就一定感觉到有一个主线或者平台，又把它给穿引起来承载起来，觉得这就是大了，就立了一个这个决定的大的法，又误区啊。我们再论大，除了周遍意还有一个什么呀？包含意。包含不是包裹，没有容量，切莫往我容量上去理解啊。这个包含意是什么呢？就是一切的境界，一切的法，一切的法都在大上啊，就是指一切法都是大，在一切法中，就是指这个大就是一切法，你不要再去提炼大了，千万不要再去提炼大啊，一切法就当即就是大，它就是在万事万物中来体现体表它，这样才理解叫做包含意啊。你回到这个角度的话，宇宙人生色心诸法，一尘一毛一地都是大的内容，都是表达大的境界，这个就叫包含意。就为什么叫大方广佛华严经呀、啊、佛讲圆满经的时候，大方广佛华严经，佛讲究竟了义叫大佛顶首楞严经啊。天台宗的修法圆动止观叫漠河止观，漠河是什么意思？就是大止观。那诸位在上早殿的时候叫大雄大力大慈悲，这个就是大的这个周遍包含意。说菩萨摩诃萨也是大大菩萨啊，他们所有的心地，他们所有的色心之法，他们所有所承载的国土或者境界全部都要汇在，这就是大的体现，大的现状啊。所以这个讲呢，叫第一个就叫周遍包含意，我们理解一下啊。但是理解可以这么讲，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很难顿然明了，就是入到这个法，就心跟这个法体悟的合在一起。实际上，哎，大家的心不能走啊，你要跟着。实际上，刚才我们这一层面的讲说，还是留给我们缓冲的余地了。什么叫做缓冲的余地？就是说我们随着语言去了解法境的话，中间一定还留着必要的缝隙。刚才讲的实际上跟我们的了悟是有缝隙的。那么第二层呢，就是更加的要直指什么叫做大呢？就是叫做称性当体意。称性啊、哦、当体啊，我们这两个词呀，如果常听法也就很熟了。什么是称性，什么是当体，这是最难参透的，也是最为直白的。因为我们习惯性的用思维理解的话，上述听了这个大呢，还是下意识的会把它接受成一个形容，会把它接受一个形容。但是希望我们呢，就是说用这里的意象，就是要把我们直接导向现在的境界啊，再不能离开了。所以我这里给大家引一下谭虚法师在讲这个起信论的时候呢，他引了一个类比，这个类比特别能说明问题，我给大家分享。他说什么呢？大家体悟哈，他说我们生而为人呀，就生在天地之间啊，他把这天地也叫做两大，就是天和地。那么我们有一种本能的发心，当然这个比较专业，说叫发心，实际上就是我们有一种本能的这一种意愿吧，就是一个毛病啊，一个性格，也可以这么理解，总想把宇宙万法弄明白，对吧？这个是每个人生下来活一辈子不可能没有这么想过，总想把宇宙万法弄明白。好比说山为什么高高耸立的 哎，大海为什么又是这个聚集深广的？外面是莲花洋，这里是普陀山，对吧？说这个白鹤为什么是白的，乌鸦为什么是黑的，牙齿是硬的，嘴唇是软的，就这么多，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哎，谭旭法师说什么？说世间的研究学问大家呀，尽力的去考察，再考察，做实验，但是弄不明白啊。现在这个课题呀、啊，或者论文啊，乃至研讨会，弄了一大堆，好多人都在研讨佛法，那么都弄不明白，是越弄越复杂，真正能悟透的很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在研究的时候没有这个大的立场和心性的这个意识关照，没有啊。所以谭旭法师，大家要听清楚这两句话啊，要耳根听清楚啊。他是什么？所以说什么？以物为其之外之物。他想弄清楚这个日月山星辰吧，他以物为之外之物，就是他想了解的这个心念，跟他要了解这个世界，他把它什么呀？割裂开来，啊，所以则其知乃为物外之知，只是妄想而已了。色心法他给隔开来了，我要用我以为的这个妄心去了解一切的色法，他是以为两个，所以反而导致了知为物外之知，你不可能统一，悟不到这个大境中。他不知什么呀？物与知本无同异，亦无即离，就是既不相离也不相即。为什么叫不二法门一真法界啊？啊，为什么叫浑然天成？为什么叫什么虚空粉碎大地平成？所有的这一切就在说这个，所以导致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说以物为其心外之物，他在研究这个时候以物为其心外之物，而欲及物以穷其心外之理。大家听明白了？他把物就是外面的世界当成心外的东西，不是唯心所现，一心所现，而又希望什么呀？在这个物上，就是把这个现象的这个物质搞清楚，想穷尽了解到这个心体是怎样的，能到了解吗？能了解吗？割裂开来了呀，忘了脚下了呀。所以最后老和尚比了一个，你其他听不懂，这个听懂，说如什么呀？以自身之外转觅吾儿之父，就等于说把自己给忘了，另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到去找我儿子的爸。大家能听明白啊？把自己忘了，去找我儿子的爸，这就是迷惑之源。所以我们一说大，你根本就了入不了这个大境。这是我们讲大乘，这就是我们一直不能够感受称性当体的原因。祖师们甚至是说了那么多当下，我们天天都在说当下，就是不能感，为什么？就这个缘由啊。所以说称性呀，称性是什么？就是称万物之本性，这个叫大呀。你看现在我们在论这个本性本体，对吧？我们并没有离开本体在论本体哦，我一直在说的就是法，就是这个大法。所以你看祖师们以前禅宗跟我说，说请问啊，这个什么是真心自性？说你问的心就是，然后没感觉的就继续没感觉，一辈子两辈子无量劫都没感觉，哎，因缘成熟的啪的就开了，就入了大境啊。所以为什么叫称性？就是当下是什么？就是正当此正当之言下，就叫当下。为什么禅和怎么叫做言下大悟呢？就是言语境合了呀，言也罢，境也罢，就是这个大，说时就是此时啊，你不可以再说后再觅此时，这就叫当下，就大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当然说白了再简洁一点，就是现在，就现在啊。我们很谁能知道现在呢？我们都说现在我在干什么，你知道现在吗？啊，称性就是现。为什么我说叫做境界现前？说佛证的叫现量，称性就是现，当体就是在，就是一直在，从来没有走开啊。诸位你看，马上我们今天的课程要结束了，你四散回到你疗房，或者完了出去以后，你觉得你走开了吗？你走开什么了？离开哪儿了？那离得开吗？啊， 好啊，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啊，我们依然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迷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波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随喜大家的闻法功德啊，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